长跑，是要耐力。那基督徒的这个人生呢，从希伯来书的作者的角度，是跑长跑还是跑短跑呢？肯定是跑长跑，因为他有一句话是说什么，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所以是长跑，是需要耐力的。基督徒的人生是像一场马拉松的赛跑哈。而且从一个角度来看，当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在第十二章一开始，他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他讲的我们就是他跟他所亲爱的弟兄姐妹，他所关心的他的这群读者，是在第一世纪。这许多的见证人呢，就是在前面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可能我们读过希伯来书的人就很熟悉，哇，这个十一章是不得了哈，讲了很多信心，所谓的信心英雄榜上的这个有名的人哈，亚伯拉罕啊、摩西，这些都是榜上有名的人。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从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的那一些许多的见证人，是在旧约时代的信心的这些人物哈，榜上有名的，比如说以亚伯拉罕做例子，到他那个时候，第一世纪啊，前后已经多久了？你知道亚伯拉罕大概是主前多少年的人了？猜一猜，哈，1500或者说2000哈，大卫大概是1000，所以总而言之，就是说如果从亚伯拉罕算到他那个时候，也大概有2000年哈，这个很久哈，1500或者2000，就是看都已经很久了。那现在我们这样去想哈，从希伯来书的作者，我们知道他是第一世纪的人哈，到我们今天2013年哈，前后又有多久？我们就弄个整数哈，也是2000年。所以你就知道说，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样的一场赛跑已经跑了很久了，而这一场的赛跑是一场长跑，而且是需要耐力的，肯定是需要耐力的长跑。所以希伯来书，当我们如果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把前面十一章还有在他前面讲过的，我们就知道说希伯来书作者他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对基督徒生活的一种了解的贡献，就是这里面所讲的信心是一种能够把信仰坚持到底的那种有忍耐特质的信心，是他非常强调的。也就是说这边的信心的特质是把那个忍耐带出来的信心，这个信心或者我们说这个我们所讲的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信仰的这个信心哈，是很多层面的哈。不过希伯来书的这个贡献是非常独特的，要忍耐，有他当时第一世纪的背景，因为他所关心的弟兄姐妹为着信仰的缘故受到了很大的逼迫跟挑战。但是如果说把我们拉回今天的这个场景，他要对我们说什么呢？我相信在刚刚我们所读的这四节圣经，如果我们来体会他在那边，他起码说了三样是鼓励当时他所关心弟兄姐妹的三个点，今天一样对我们是一样的，可以来很有效的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第一点就是在第一节，他在那边是怎么样的来关心他的弟兄姐妹呢？他就把他对他们的那个鼓励说出来，也就是他对他所关心的弟兄姐妹，他的鼓励就是你们也要在这个信心英雄榜上有名。因为他说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是他跟他的所爱的这个弟兄姐妹，包含就是今天的我们，我们也要把我们自己放在这个我们里面哈。与其说这许多的见证人 亚伯拉罕、摩西，他讲了很多有关他们的事迹，很鼓励人。与其说他们好像是在我们旁边哈，好像替我们加油哈、喝彩哈，不如说他在这边的第一节，他是希望说，当我们看见这许多见证人的时候，如同云彩围着我们的时候，我们愿意去效法他们信心，而且他们那种是产生忍耐的信心的那样的榜样，去那样的生活。所以他很清楚的把他对他所关心的弟兄姐妹那个鼓励哈，就是你们也要在这个信心的英雄榜上有名啊，不要只是看亚伯拉罕、摩西哈这些大卫哈，他们都已经在榜上有名了，我希望你们也在榜上有名。也就是说，不是只是看见亚伯拉罕、摩西、大卫他们的信心好像只是鼓励我们，他们的信心是成为我们的榜样，是有示范性作用的。也就是我们要去效法，像他们一样去寻求、去羡慕、去可想一个在天上更美的家乡。因为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今天我们当然不是在讲十一章，但如果你去看这十一章这些人物信心的特质，除了都是可以忍耐到底，而且他们都会羡慕一个天上更美的家乡，这就很妙了哈。因为他们都没有得着这个更美的家乡，可他们拼命的在那边羡慕，拼命的在那边寻求，是因为在他们的这个信心里头，他们是真的很真实的遇见神，而且他们的这个信心的里头，他们相信神会为他们预备一个更美的复活。总而言之，这样的信心不仅成为我们的鼓励，更是我们要去效法的。所以以至于将来我们都可以在这个信心英雄榜上列名。我自己是在台湾信主的，在我信主之后，神把我带到一个教会，就在我们家附近。在那个教会的那个传道人，他是姓汪哈，三点水一个王，我们都叫他汪伯伯，因为他算是比较年长，至少从我们年轻人那时候是 叫他汪伯伯哈。我看见他是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年复一年，忠心的传道，直到最后一口气。因为我在台湾的时候看见他，后来他年纪长了，他所谓的退休，然后他有八个孩子，有些孩子是在美国，所以后来他也就到了美国。可他到了美国，他那时候是住在孩子家附近哈，他住在加州。他没有因为说他退休，他就真的所谓的退休哈，他继续的在教会服侍。然后后来就是在他身体都允许的情况之下，他到各地，也包含去中国。在我老大出生的时候，有次他我忘了是怎么样哈，他好像还路过哈，他就那时候我们住在公寓里面，他就跟我联系，他就来我们家来看我们。他就坐在我们家的客厅的沙发，哇，我还记得那一幕。然后他跟我谈的呢，就是说接下来他要到哪边再去布道哈，到我忘了哈，到中国到哪里去哈。他的见证就是像希伯来书十一章，这位汪伯伯就是信心英雄榜上有名的人，这一位。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殷切的鼓励，希望每一位他所关心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在这信心榜上有名。我们不见得是一个所谓全时间的传道人，好像这位汪伯伯，但是我们都可以 凭着信心很忠心的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依靠神，我们同样可以在这个榜上有名。你愿意吗？第二个，他苦口婆心的劝勉，他说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这个既怎么样怎么样，就当哈，这样的表达在希伯来书出现过五次，有三次是跟耶稣基督很有关系的，一次是在第四章的十四节到十六节，在那边说到耶稣是大祭司，那我们既有这一位大祭司，我们就当怎么样呢？可以来持定我们所承认的道，而且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来寻求这位大祭司的体恤帮助。第二段呢是在第十章的十九到二十五节，提到说这一位耶稣基督他不仅是那大祭司，而且他也把他自己献上，他是那个最美的祭物，因着耶稣的血，既然因着有耶稣的血，所以我们就得以坦然的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凭着信心。而这边看起来是说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好像是在讲人，不是在讲耶稣，然后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但是我在这边就要先卖个关子，这边其实还是至终讲到耶稣，因为我们有第二节，但是这个是等一下要讲的仰望耶稣的重点。所以我在这边我就说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苦口婆心的在这个第二个方面苦口婆心的，他是来劝勉他所关心的弟兄姐妹，既然我们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就当这一个是跟耶稣他的信心是非常有关的，这是我们等一下要主要看的，所以我现在就是先这样提一下。最后第三点，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把他自己放在跟这一群弟兄姐妹在一起，他怎么样的来鼓励他们呢？他是说我们一起在面对什么各样的重担，就要把它放下，那个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就当把它脱去。第一个他是去鼓励他们哈，都要榜上有名。第二个是苦口婆心的劝他们说哈，既然有着许多见证人就当，因为那个是跟耶稣的信心有关哈，这个是我们等一下要谈的，是一个劝勉，苦口婆心的劝勉。第三个呢，他是有一点说我们要一同面对哈，面对什么情况？我们有生活中的重担跟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在这边重担跟罪是两个不太一样的东西，不然他就用一个概念就说就是罪好了，或者他就用重担。但是无论是重担无论是罪，我们只有把它放下脱去之后，我们要有这个主观的经历，我们才能够面对在客观上面在第三节出现的罪人跟第四节出现的那个罪恶，我们可以与他们来面对来征战，我们才可能抵挡得住，不至于跌倒。第一节他所说的这个重担跟那个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他没有明说是哪些重担，也没有明讲是哪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我相信是因为对每一个个别的基督徒，或者是对某一个教会某一个基督徒的团体，我们都在面对不同的重担，不同的那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你有你的，我有我的，但无论是哪一样的重担，哪一样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他们带来的结果都是给我们很沉重的包袱，会缠累我们，以至于影响我们活不出来那个信心哈，然后可以忍耐到底，我们说可以爱神爱人那个喜乐释放的生命，我们活不出来。所以我们必须面对，而且是要把他们放下脱去，这样的来面对，存心忍耐，可以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所以我不知道你目前，也许圣灵已经在提醒你，在最近的一段生活当中，真的有一些可能是重担，啊，就是不是还不是罪哈，还不是罪，但是一个重担压着你。更不要说，如果圣灵提醒你有一个真的是在缠绕你的罪，那么今天就是一个要去把它放下跟脱去，要这样的来面对它的时刻了。因为只有放下脱去，我们才可能继续的奔跑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或者我们说是在天上更美的家乡，那是我们真正永恒的目标。你愿意这样的来回应第一节希伯来书的作者，不仅对当时，也是对今天的我们所发出这样的一个邀请吗？但是我相信希伯来书作者他的第一节的这种，你说是鼓励劝勉，或者说我们要一起面对，他是一个很棒的牧师哈，他知道一定要加上第二节，这个事情才能够到位的。所以现在我们就来看哈，那个既怎么样讲，就当哈，这当中的那个讲究是什么？那我已经说了，那个答案是耶稣自己的信心。可是从我们所读的第二节，我们来看，看起来好像不再讲这个，因为当第二节说要仰望哈，仰望耶稣是什么呢？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为我们的信心的时候，我们就会在想说，这个怎么会是耶稣自己的信心呢？这个看起来好像是耶稣对我们这群信他的人，他在好像帮助我们的信心能够创始成终，意思就是说帮我们的信心起个头，然后在我们奔跑这个信心的这个我们基督徒人生的这个旅程哈，我们用信心去奔跑的时候，他让我们不断的可以好像支持我们哈，让我们的这个信心可以被成全走到底，好像是这个意思嘛。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讲，在我以前以为也是这样的意思，后来在准备要讲这一个第二节的时候，我找了一些解经参考的资料，还有所有的翻译都告诉我们，在这边他所说的是耶稣自己的信心。也就是说，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所讲的那些信心英雄榜上每一个所谓的信心的人物，亚伯拉罕或者比他更早哈，亚伯，或者是说摩西、大卫哈等等，也就是如云彩那样多的见证人的那个所显明的那个信心，其实是在讲同一个信心的故事。而这一个信心，同一个信心的故事的那个真正的焦点，或者说那个真正的高潮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的信心。耶稣他是这一个信心英雄榜上的第一名，最高的模范，这个就是那个创始这个字的含义，讲最简单就是第一名哈。耶稣是这个信心榜，信心英雄榜上的这个第一名哈。那成终呢？成终的意思就是耶稣他把他自己的那个信心完完全全的表达出来，或者意思就是说，耶稣把信心，是他自己的信心哈，带到了一个完全的境界。耶稣在耶稣的信心上面，让我们看见了什么叫做那个最完全的信心，这是叫做成终啊，成终这个字的含义。那你只好相信我了，这个我 查遍了这个所有的这些参考的资料哈。但是你越去想哈，哎，你就说这样读十一章跟十二章就不无法切开了，不会说十一章是在讲很久以前的故事哈，然后十二章就跳到他当时的场景，然后今天又跳到我们这个地方，其实同一个信心的故事，而这个故事的焦点是耶稣的信心。所以耶稣是这个信心至高极致的榜样。我们怎么知道耶稣他所展示的是最完全的信心呢？接下来的答案就出来了，就是耶稣在面对十字架的苦难，他所显示的那一种忍耐的那个程度哈，是 all the way 的那个忍耐，而且他的那个面对的那个样式是轻看羞辱，就使耶稣的信心可以被称作信心英雄榜上的第一名，也是那个什么完成者成终。如果我们对十字架这个刑罚稍稍有点了解，你就知道说它不仅是罗马人发明的，是人类史上最残酷的刑罚，或者你说中国人也很行哈，如果要比这个残酷的刑罚，中国人也很有 好几个哈，那我们就说那就再说吧哈。但是从圣经的观点，十字架是一个最残酷的刑罚，它残酷到一个程度，就是在上面的人你死不了，但是呢你会痛苦的在那边，每一分每一秒都让你无比的痛苦，就是那个钉的那个位置哈，跟你那个横过，你去查一些那个资料我就不多说哈，因为我今天的目的不是要让你好像就想这个很痛苦你就一直在那边想哈。但是他不仅是很痛苦，我讲的是耶稣他要忍受的那种身体的那种痛苦哈，那是无法想象的，他同时也是最羞辱的刑罚。你知道那个当时罗马人这个定十字架哈，他把那个犯人哈，或者说只有奴隶哈，或者说那个最卑劣的罪犯才会定十字架哈，这些大家可能都已经知道了，罗马公民是不会钉在上面的哈。那所以说在那当中什么叫做最羞辱呢？是他会把钉在上面的人，像你如果去看一些电影哈，比如耶稣在上面，你会发现说耶稣好像多少还有一点蔽体的东西嘛哈，其实是没有的啦，这是第一。第二，什么叫做最羞辱？他把十字架哈钉在上面的哈，他把十字架是放在哪边啊？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些犯人哈，就是说或者说要开始这个执行这个哈，他是在一个人迹很这个荒谬的地方呢，还是在那个公开的市集哈，就是说在那个最最最大家最明显可以看得见的地方，那你听我这样讲就知道答案一定是什么，是后者嘛，因为他要让那个钉在上面的人达到那个最大的屈辱的那种效果，还不是只是身体的疼痛你无法忍受，是那个最大的羞辱。但是从圣经的角度，我刚才讲的这个都是你去查一些这个资料是可以查得到的哈，你说哦，这个就已经是太可怕了。但是从圣经的角度，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哈，最后一定要回到圣经的角度，死在十字架上是意味着什么？是意味着上帝的咒诅，就是对这个人，生命记的21章23节。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不仅要面对这个无法忍受的身体上的这个痛苦，因为这是个最残酷的一种刑罚，而且是最大的羞辱，而且还有上帝的咒诅。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不把死在十字架上的这样的一种羞辱当做一回事，吼吼！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把世界上的价值观 做了整个的颠覆。那你说为什么耶稣可以不把这死在十字架上的这样的羞辱当作一回事呢？因为接下来他说他因哈，那摆在前面的写的是那个答案哈，但是接下来这个因为的这个答案太重要了，就是因为耶稣的信心，他的信心正像希伯来书十一章那个信心英雄榜上的人物那个信心的特质，就是他们的信心都看见了那个未来的盼望。你说像亚伯拉罕那些，他们是存着信心死的，却没有得到他们神所应许的哈，但是因为他们看见了，他看见了什么？耶稣看见了，耶稣的信心让他看见摆在前面的喜乐，就是可以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也就是说他的这个看见这个喜乐，那个就是那个盼望，是在十字架之后他会复活，他会升天，他会坐下，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而这个是叫做荣耀。从耶稣基督他降生在卑微的马槽，而且最后是死在这么残酷的十字架的刑罚，死在十字架上，到复活，到升天，到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所得到的那个尊荣，其实原来就是神跟他跟神同享的荣耀的那个尊荣哈。这样的绕了一大圈，他本来就跟神有同等那个荣耀，可是他降卑，他成为一个 baby， 他生在一个卑微的马槽，这样的走了一大圈，叫做完全，叫做成终。那还包含了他在受试探的时候，他在每一个试探当中他都靠圣灵得胜，他受苦难还要学习顺从。但是故事没有停到这里哦，耶稣将来还要再来，他要总结一切，人类的历史会展开新的一页，因为将有新天新地。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说，今天他之所以可以去鼓励去劝勉，而且我们一起来面对那些重担还有残累我们的罪，把它放下，把它脱去，他说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我们先说好愿意哈，我要愿意哈，而且能够放得下各样的重担，能够愿意而且能够脱去那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是因为每当我们去注视去仰望耶稣，去思想，就是把我们的心思专注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特别是耶稣的那个信心，什么信心呢？就是忍受十字架的苦难的那个信心，因为他摆在前面的那个喜乐那个盼望他可以去忍受，以至于他的信心，耶稣自己的信心是可以坚持忍耐到底的信心。当我们去注目去仰望耶稣的这样的信心的时候，我们的疲倦灰心就可以过去，更何况我们面对的挑战跟耶稣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一旦对比，那实在是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所以你看到他的第四节的劝勉，他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跟耶稣一比其实没有那么可怕。所以当我们这样的来仰望耶稣，就一定可以把基督徒的这一场，好像我们说基督徒人生像场赛跑，虽然是长跑要有耐力，但是我们一旦这样仰望耶稣的话，一定可以跑到终点，因为我们所遇到的不会像耶稣那样的可怕。 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站立在十二月的第一天，我们凭着信心相信说你怎么样用恩典一路的引导我们走过2013年的前面十一个月，我们相信你也一样的可以带领我们经过这一个月，而且凭着你的恩典我们可以进入新的2014年。可是我们心中很惶恐，因为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目光从你的身上转移开，我们不再注目仰望耶稣的话，我们以为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那我们实在是这世上最笨的人。因为当我们看见希伯来书的作者他那样的苦口婆心的劝勉，他那样的殷切的鼓励，而且他也把他自己放在说我们要一起来面对那一些各样的重担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他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生活的现实，就是我们是有许多的重担，是有许多容易缠累我们的罪，除非我们有一个比那些更强大的力量来胜过，不然我们无法去面对的。可是我们感谢主耶稣，正是因为你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你轻看这些羞辱，是因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主耶稣基督，谢谢你的信心，因为你的信心是真的，是创始，是成终，你是那第一名，你是那个信心英雄榜上那个最高的模范。当我们来仰望你的信心，你的信心的那样的榜样的时候，真的是让我们的疲倦灰心就可以过去，所以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把握，我们可以依靠你仰望你跑到终点。就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在我们每一天，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是带着一个仰望耶稣的态度在过的。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